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172艘邮轮大转向美国，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将重塑能源版图。
欧盟推动落实关键原材料法案，减少对华依赖。
欧盟钢铁关税拟提高至50%，防堵中国廉价钢冲击。
多家西方企业未按时撤出俄罗斯，成为其无人机基地防御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及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全球能源输出出现重大变化。最新数据显示，已有172艘邮轮改道驶向美国墨西哥湾，使美国迅速成为动荡局势下的能源出口核心。根据英国海事分析公司报告，航线转向趋势明显，其中经由欧洲北部前往美国的邮轮增加 46%， 来自亚洲与波斯湾的航线更大幅攀升到 132%。 分析指出，在中东航道风险升高的情况下，业者正加速撤离，转向供应相对稳定的美国市场。川普总统周日曾在社交媒体表示，大量空载邮轮正驶向美国，准备装载原油与天然气。他形容美国原油为最甜的油，强调高品质与高精炼价值，并喊话国际市场，美国正等着你们。专家认为，当前邮轮转向属于短期避险行为，但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供应链将被迫重组。美国经济学者李恒清指出，现在也是川普总统摆出这种架势，就是要逼迫毛拉政权就范。世界格局正在发生一些深刻的变化。整体而言，从航道受阻到运输重配，这场能源震荡正快速扩散，对高度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带来长远影响，也可能改写全球能源版图。
周一，欧盟启动采购平台能源与原材料平台的原材料机制，以便在地缘政治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强化经济安全。目前欧盟列出的34种关键原材料中，约20种的全球供应链由中国主导。透过这个平台，关键原材料的买家将汇集需求，并与供应商、金融机构及仓储服务商建立联系。由于欧盟工业仍高度依赖少数第三国的供应商，该倡议的目的在于透过提升替代来源的能见度，在面对地缘政治风险时降低脆弱性，并强化经济安全。对于企业而言，特别是小型企业，这将使他们能够在现有网络之外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项自愿性且基于市场的机制聚焦于稀土、国防及电池材料等战略性领域，在无需干预谈判的前提下，可补充现有的商业关系。由于参与首轮计划的企业可于4月底之前完成注册。去年7月2号正式启动的欧盟能源与原材料平台，其核心功能在于整合各关键领域的供需，协助欧盟企业高效取得能源产品及战略性原材料。其三大关键运作机制为原材料机制、氢能机制和天然气机制。
为保护欧盟各国钢铁产业，避免遭中国等钢铁涌入市场廉价竞争，欧盟各国与欧洲议会代表在周一深夜达成协议，将对外国钢铁课征加倍关税，关税提高至 50%， 并对免税钢铁额度大幅削减 47%。 这项议案将送欧洲理事会及欧洲议会正式批准才生效实施。至于现行钢铁关税将于6月底结束。超过免税配额的钢铁目前是征收 25% 的关税。2013年起，全世界钢铁生产过剩，市场开始失衡，而中共当局大量补贴本国钢铁业者，使目前中国钢铁产量已占全球总产量一半以上。欧盟贸易事务首长塞夫科维奇表示，欧洲钢铁产业在全球站稳脚跟， 对我们战略自主与工业实力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不能对全球产能过剩已达临界水准视而不见。今天的决定有助于为我们制造商带来急需的稳定，让钢铁产业能在欧洲茁壮发展。欧盟所有进口钢铁国家都将实施上述新措施，仅欧洲经济区成员国冰岛、列支敦斯登和挪威除外。
中东局势动荡之际，俄乌战场上的影子赞助者再次引发关注。根据基辅独立报披露，仍有多家西方知名企业在俄罗斯无人机生产基地开展业务。调查显示，来自比利时、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的制造商目前仍继续在俄罗斯阿拉布加经济特区运营。欧盟要求所有相关企业在今年1月25号之前撤出俄罗斯，但是调查发现，至少七家企业不仅没有撤离俄罗斯，去年还向克里姆林宫上缴了超过3400万美元的税款。其中，美国的 Allied Mineral Products 公司虽然被乌克兰列入战争赞助商名单，但是这个公司多次强调其在俄罗斯的业务仅限于民生领域，目前无明显撤出迹象。乌克兰国防官员表示，这些西方厂房在卫星图上与军事目标重叠，成为乌军打击俄罗斯无人机生产线的防御伞。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封锁伊朗港口一石二鸟，分析认为重击中共经济命脉，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伊谈判破裂之后，川普总统祭出新的打击动作。美军周一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专家分析，美国此举是一石二鸟，不仅切断了中共廉价石油来源，加速消耗其美元外汇储备，打击中共去美元化战略，还截断了中共对伊朗的军援供应链，最终可能伤及中国经济的筋骨，对于美国相对有利。请听报道。
美军中央司令部周一宣布，自美东上午十时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但不影响往返非伊朗港口的航行自由。川普总统此前宣布，美国海军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拦截所有进出，尤其曾向伊朗支付通行费的船只，区域局势迅速升温。对此，台湾战略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指出，打伊朗就是拔中共的根，美国此举是一石二鸟，不仅打击伊朗，也切断中共对伊朗军援与导弹原料供应链。本台总裁方伟分析，伊朗过去在封锁海峡同时，允许自身及盟友船只通行，并对他国船只收取高额费用，都是违反国际海洋法的行为。现在美军封锁伊朗港口，等同切断其利用海峡掐住全球能源命脉的能力，同时封住伊朗的经济生命线。方伟进一步表示，此举对中国与印度影响显著，尤其对中共冲击最大。根据2025年数据，全球每天原油产量约8600万桶，中国每日消耗约1600多万桶，其中约1200万桶依赖进口，近一半约600万桶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一旦受阻，中国必须转向其他市场采购，价格就很高，将加剧通缩中的中国经济压力，甚至引发输入性通膨，对中共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所以中共才要逼巴基斯坦去逼迫伊朗跟美国谈判。事实上，伊朗跟美国谈判并非心甘情愿。台湾国安研究员钟志东分析，中国2025年购买伊朗逾80%海运原油，若伊朗港口遭封锁，直接冲击能源安全与廉价原油来源。这段时间以来，伊朗要求用人民币来结算原油，美国此举也打击中共推动人民币结算石油，实现去美元化的战略，同时冲击其中东一带一路布局及灰色贸易网络。他分析，总的来说， 美国这次行动对中共是一种间接的战略测试，也是对中共秘密军援伊朗的一个警告。方伟进一步分析，油价上涨或供应受阻都对中共造成巨大压力。反观美国，因石油产量充足相对从容。此外，世界各个小油田现在都吃香了，而这些油田都需要收美元，不要人民币。中共买石油将加速消耗外汇储备。方伟总结，美国具备高产能与替代来源优势，拖得起也耗得起。反观中共与伊朗将承受更大经济压力，最终可能伤及中国经济的筋骨，对美国相对有利。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中华民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周访问中国，并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政席会之后，周日中共单方面公布十项所谓会台措施。对此，台湾政府与学界一致示警，此举实为中共统战与借选工具，企图分化台湾社会，并为之后的川习会累积谈判筹码。请听报道。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周日结束访问中国行程后，中共国台办当天单方面宣布十项所谓会台措施，内容涵盖开放上海与福建两地居民到台湾自由行，推动两岸直航正常化，以及提供台湾农渔产品输入便利等。对此，中华民国政府批评中共绕过民选政府，将两岸关系国共化。多项措施在政治操作上关关停停，只是把交流工具化、经贸武器化的统战胁迫操作。这些措施过去常因中共随意中断，对台湾产业造成伤害。台湾今年将举行九合一选举，国安局长蔡明燕揭露中共的三项意图时指出，每逢台湾选举，中共就提出所谓会台措施，这已成为中共借选的工具，包括配合统战节奏影响选情，选择性对特定县市与产业释出红利，以及争取在美中关系中的谈判筹码。陆委会副主席梁文杰直言，中共借此举在统战宣传美中台关系及美台军售所得到的好处都远远大于所谓的会台措施，而且相关措施都是重复过去的内容，对台湾并没有实质利益。学界与民间已提出警告。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民指出，陆客自由行收益主要是流向与中共相关的产业链，并不能给台湾带来实际利益。中共这些措施都只是统战作为，借此向国际释放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政治叙事。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赖荣伟也批评，中共只开放福建与上海是带政治条件的糖衣陷阱，开放时机与范围皆由中共操控，需要配合其政治要求。而且中共透过选择性让利锁定一些族群，将台湾社会切割成不同利益群体，得到利益的人就被此利益联绑，进而在台湾内部形成压力，以此施压台湾政府让步。此外，中共已被指借此吸引台商，试图加深台湾对中国市场依赖，削弱与国际供应链的连结。陆委会强调，历史经验证明，中共所谓经贸让利，经常是以各种莫须有理由片面撤销停止，造成台湾产业莫大损失。这些措施都只是包装为大礼包的糖衣毒药，本质上是养套杀的经济压迫手段。此外，在政席会进行当天，台湾军方仍侦获25架次中共基建在台海周边活动，持续对台湾军事施压。分析认为，中共正透过经济利诱与军事威慑并行的灰色地带策略，对台湾施加长期压力。但随着国际逐渐认清中共的养套杀策略，其施压效果也逐渐递减。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菲律宾指中共在南海投毒，危及驻军与生态，请您留意收听。 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大肠杆菌走私美国，中国研究员遭遣返；
涉威胁袭击川普总统与官员，宾州男子认罪；
中国医院将寻找供体，与医师考评挂钩；
一场热浪袭击华府纽约，本周将遇罕见高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中国籍研究员32岁的向友黄，从中国将大肠杆菌 DNA 样本走私至美国。根据调查文件，向友黄是借由中国女用内衣的网购包裹掩盖走私行为。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注销了他的 J1 签证之后，他随后被 FBI 逮捕，被法院判刑4个多月，罚款500美元以及1年监督释放。目前向友黄同意接受司法遣返令，会立即被遣返中国。 FBI 宣誓书提到，向友黄承认知道向美国运送生物材料需要许可证，但刻意不去申请。他还供认与中国的寄件人企图将样本藏在衣物中，想借此规避美国法律。 FBI 局长帕特尔批评道，如果不加以妥善控制，大肠杆菌和其他生物材料可能对美国农作物造成毁灭性打击，并给美国经济带来重大损失。此外，4月7号，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联邦地区法院举行的量刑听证会上，检方提出证据指出，向友黄在接受海关边境局官员盘问时隐瞒其共产党党员身份。
联邦检察官宣布，宾州巴特勒居民33岁的蒙博承认了2项罪名，包括威胁要袭击并谋杀美国官员和联邦执法官员，以及意图阻碍并报复这些执行公务的政府相关人员。蒙博在去年1月到4月份期间曾经发布多则威胁言论，扬言要杀害川普总统等官员和联邦探员。蒙博将等待8月份的最终判刑，每项罪名面临最高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的罚款。调查曾证实，蒙博在川普总统就职之后不久就申请并获得了持枪许可证。他曾表示，他已经买了好几把枪，并自川普上台后一直在囤积弹药。此外，他还声称，我最终会进行一场大规模枪击，并称自己每个月买一把枪，购置防弹衣等。此举引发执法部门的高度关切。
大陆医院活摘器官谋取暴利早已司空见惯，为获得更多器官供体，近日引发关注的是，大陆医院把促成器官捐献写入了职称评定文件，让医生寻找供体，为职称考评加分。这个消息也让民众毛骨悚然。有消息称，甘肃省定西市与广东省汕尾市近日先后出台规定，将人体器官捐献行为纳入见义勇为的评定范围。此前，山东省东营市、滨州市、泰安市、河南省漯河市也出现了类似的规定，并强调捐献者可凭借相关材料申报评定，在职称晋升、医疗服务等方面享受优先权。有博主曾转发一名医生所在医院职称的晋升评分标准，在 SCI 发一篇学术界论文加0.5分，参加院内无偿献血加0.5分，在院内发现供体并成功捐献者每次加0.2分。大陆民众蓝女士认为，医生原本靠发表学术论文作为职称评定标准，现在把献血和提供供体也算一项，还享受优先待遇，这等于把医生群体也绑定了。王女士斥责这是公开杀人，医生在供体上当帮手，如果他的血液和器官被看上的话，也会成为受害者。中共说一套做一套， 一边杀人放火，一边说依法治国，老百姓这太可悲了。
本周中旬，一股异常热浪将席卷美国东部，纽约和华府将迎来破纪录的罕见高温。据国家气象局预测，周三华府气温可能高达34摄氏度，纽约中央公园将达到30摄氏度。这样的高温通常在5月中旬才会出现。这波热浪的影响范围广泛，东岸多地恐刷新160多项单日高温记录。高温可能会推升电力需求，导致铁轨电力的线路膨胀，影响交通，甚至会增加野火风险。预计从周四开始，气温将逐渐回落。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维格曼表示，如果今年的预报准确，华盛顿特区可能出现有记录以来最早的10个高温日之一。此前最早的 32.2 摄氏度高温出现在1907年3月22号。这次高温天气是由一个高压脊造成的，该高压脊阻挡了冷风横扫北美大陆，同时也将热带地区和美国湾的空气带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菲律宾中共在南海投毒，危及驻军及生态，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中央社周二报道，全球核废料初址迎来了突破，芬兰东岸安克罗核废料初址库即将试运营，预计数个月内获得批准，成为全球首座深层地质核废料处理设施。这个项目自2004年兴建，总成本超过50亿欧元，用于封存荷兰全部的核废料。核燃料经封装后送入地下430米花岗岩层，以铜容器与粘土长期隔离，设施预计运作到2120年代后封闭。业界认为此举补足了核能永续关键一环，但包括优思科学家联盟专家在内的批评者指出，铜容器腐蚀及长达10万年的放射性风险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潜在的风险或由后代承担。
OpenAI 已收购个人理财新创公司 Hyro Finance， 创办人布鲁赫周一宣布这个消息，并表示员工将随他加入 OpenAI。LinkedIn 资讯显示，公司员工有10人，但未回应置评。Hyro 成立于2023年，主打 AI 财务规划，用户输入收入、债务与支出，系统可类比情景辅助决策，并强调金融数学训练与可验证性。布鲁赫曾创立 Digit， 后于2021年以超2亿美元授予 Operton， 此举凸显 OpenAI 加码金融领域布局，此前已收购相关应用。随着 ChatGPT 被定位为企业财务工具，未来是否推出更专业的财务规划产品仍待观察。
据 TechCrunch 周一报道，微软正在测试将类似 Open Cloud 本地代理功能整合到微软365 Copilot， 面向企业用户并强化安全控制。Open Cloud 是一种本地运行的 AI 代理，可带用户执行任务。微软最近已推出了多款相关工具，包括云端运行的 Copilot Cowork 与 Copilot Task， 其中 Cowork 还引入了 Anthropic 的 Cloud 模型作为选项。新代理成为常驻型 Copilot， 可长期执行多步骤任务，但是尚不明确是否完全当地语系化。业内认为此举既为提升安全性，也可能回应 Open Cloud 在用户端走红所带来的竞争压力。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菲律宾指控中国渔民在南海主权争议激烈的南沙群岛海域投放氰化物，危及菲方驻军及海洋生态。中菲船只在这一海域多次发生暴力冲突事件。请听报道。
南海争议持续升温之际，周一，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指控中国渔民从去年开始在南沙群岛的仁爱礁周边投毒，该区域临近重要航道，据信矿产资源丰富。据法新社报道，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瓦伦西亚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在仁爱礁使用氰化物是一种破坏行为，目的是杀死当地鱼群，剥夺海军驻军的重要食物来源。氰化物是一种剧毒化学品，会对人类和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严重且不可逆的伤害。瓦伦西亚补充说，这些行为还通过让海军人员接触受污染水源、食用中毒鱼类以及腐蚀珊瑚礁，进而威胁海军人员安全。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特里尼达少将表示，菲律宾部队分别在2025年2月、7月和10月从中国渔船派出的小木船中没收总计10瓶氰化物，而且士兵们上个月目睹另一组中国船员在礁层附近海域投毒，随后的检验结果呈阳性。瓦伦西亚与特里尼达均指称，这些渔民的母船为中共海军效劳。对于菲律宾方的指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周一回应称其为政治噱头。瓦伦西亚表示，国家安全委员会预计下周向菲律宾外交部递交报告，菲律宾可能据此提出外交抗议。同时，委员会已下令武装部队和海警加强对该海域监控。仁爱礁位于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距离中国大陆约1300公里。该海域主权争议激烈，一直是中非海上对抗的最前线。1999年，菲律宾当局将二战登陆舰马德雷商号搁浅在仁爱礁，以作为军事据点，成为抗衡北京在该海域扩张的关键象征。全球每年有价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航运贸易通过这一战略航道。菲律宾指责中共长期干扰其对马德雷商号驻守部队的补给任务。在2024年6月的一次冲突中，一名菲律宾水手失去手指，但中方否认侵略。同年7月，双方达成一项关于补给任务的临时协议。然而，此次氰化物的发现显然为这份脆弱的共识蒙上了新的阴影。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家住圣何西的陈太太近日把一辆承载着他们家庭记忆的雪佛兰面包车捐赠给了希望之声。这份慷慨的背后是他与电台长达20多年的不解之缘。
那天陈太太的先生像往常一样出门工作，不料半路车子突然抛锚动不了了。面对这辆老车，夫妻俩商量后决定不再维修。陈太太和先生平时开车时最爱听的就是希望之声电台，于是陈太太提议，这车卖也卖不了多少钱，不如我们捐给希望之声吧。先生也欣然同意。
对于陈太太一家而言，希望之声不仅是广播电台，更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多年来，无论是开车上下班、外出买菜，还是有时在家做家务，希望之声的节目总是伴随着他们。陈太太可以如数家珍地叫出电台里每一位主持人的名字，这些熟悉的声音早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亲切的老朋友。他告诉我们说，
所以我说要不咱们就捐了去吧。我说你就说卖咱也卖不了多少钱，因为希望之声你们每个人名字我都能叫上来，因为我们都听了20多年了，每天开车呀买菜呀就听，挺喜欢你们这些。要不你今天一说我就说，哦，你是子涵，完事儿。那个像唐韵呐、李进呐、高杰呀，你们这些真的我特别喜欢，每天就是不管是哪个时段吧，都开开电台都能听到你们每个这个主播的声音，我们也感到特别亲切。哎呀，因为你们这个节目哈，我们都特别喜欢听，就说从国家大事儿啊，从那个生活呀，各种方面你们都有，所以我们就是每天一打开这收音机，哎呀，就听的就是 非常丰富，好多东西我们不知道的都从你们电台里面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们就希望你们办下去，我们现在美国华人尤其我们湾区华人越来越多了，那你们这个电台呢让很多华人呢都了解更多的美国呀各种的知识，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希望之声呢越办越好，所以我们就尽一点微薄之力吧。
感谢陈太太的捐赠，这不仅仅是一辆老车，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爱。希望之声不仅仅是信息的传播者，更是华人社区的陪伴者和连接者。捐车给希望之声，让这份温暖和力量在社区中传递。
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您也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1，告诉我们您想捐车，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联系您办理捐车事宜。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